陆志，字敬瑜，是苏州嘉兴人。父亲陆侃曾任溧阳县令，因为陆志显贵，被追赠为礼部尚书。陆志幼年丧父，特立独行，不随流俗，非常勤奋地学习儒学。18岁时考中进士，又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，被授予化州正县尉的官职。任满离职后，向东回家探望母亲，途经寿州，刺史张毅当时很有名望，陆志前去拜访他。张毅起初不太了解他，留他住了三天，再次见面交谈后大为赞赏，请求结为忘年之交。到陆志告辞时，张毅赠送他100万钱，说希望作为太夫人一天的膳食费用。陆志没有接受，只收了一串新茶，说怎敢不接受您的深厚情谊。后来又因书判拔萃，被选拔任命为渭南县主簿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德宗在东宫时一向知道陆志的名声，于是召他担任翰林学士，转任祠部员外郎。陆志生性忠诚，既然身居清净机密的职位，感激君主对自己的重视和知遇，想要有所报答，所以政事上如果有缺失，无论大小一定陈述，因此德宗对他的待遇更加优厚。建中四年，诸子谋反，陆志随从皇帝车驾到奉天。当时天下叛乱，军务堆积，征调发兵，千头万绪，一天之内诏书有数百道。陆志挥笔起草，文思如泉涌，起初好像没有经过思考，写成之后无不详尽地反映实际情况，切中时机。徐厉来不及抄写，同僚都佩服他的才能。改任考功郎中，依旧担任原职。他曾向德宗启奏说，如今盗贼遍天下，陛下车驾流亡，陛下应该痛切地自我责备，来感动人心。从前成汤因归罪自己而勃然兴起，楚昭王因善言而恢复国家，陛下如果真能不吝惜改正过错，用言辞向天下谢罪，使诏书没有忌讳，我虽然愚钝浅陋，也可以养成圣意，或许能使那些反侧不安之徒改变心意，归向教化。德宗同意，所以奉天所下的书诏，即使是武夫汉族，没有不挥泪感动的，大多是陆志所作。这年冬天，商议打算在新年改元，而占卜祝祷之辈都认为国家运数正逢百六之灾，凡事应该有所变革，以顺应时运。德宗对陆志说，往年群臣请求上尊号圣神文武四个字，如今因为寇乱，各种事情都应该更改，众人想在我的旧号中再加一两字，这是怎么样？陆志上奏说，尊号的兴起本来不是古制，在安泰之日实行，已经损害谦虚，在丧乱之时沿袭，尤其伤害士体。如今栾舆流亡，未回宫闱，宗庙社稷震惊，祭礼尚缺，中原多阻，大敌还在，这正是人心向背之时，天意去就之际，陛下应该身自惩戒激励，收揽人心，痛自贬损，以谢上天的谴责，不可听从莫议，重增美名。德宗说，你所陈述的虽然道理很切合，但时运必须稍有改变，也不可固执，你再考虑。陆志说，古代的君主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，只有一个字而已，到了暴秦才兼用皇帝二字，后代沿袭到昏庸邪僻的君主，才有圣流天元的称号。由此可知，君主的分量不在于自称，崇尚其称号无补于美善之道，减损其名号不伤害其德美。然而减损有谦逊积谷之善，崇尚有精能纳产之机，得失不同，显然可以分辨。何况如今时运艰难，事情轻微，尤其应当戒惧思虑，自我贬义。如果一定要俯察术数，须有变更。与其增加美称而失去人心，不如废除旧号，以敬奉上天之戒。天时人事，礼毕相符，人既喜好谦虚，天也帮助顺利。陛下如果能断自圣戒，焕发德音，引咎降明，身世自责，只有谦虚和顺，一举而良美随之。德宗听从，只改新元年号而已。起初德宗仓皇出逃，府库储藏丢弃，严寒之际将士大多寒冷，除了御用衣物，没有一尺绢一丈帛。等到贼兵诸子解围，各藩镇供奉相继到来，于是在奉天行宫将供物贮存在廊下，并提名为琼林大营二库。陆志劝谏说，琼林大营自古都没有这种制度， 传自老年人的说法，都说是创自开元年间。贵臣贪权，掩饰巧事以求取宠，于是说郡邑共赋的用途何不分别，赋税应当交给有关部门以供给经常费用，贡献应当归于天子以奉私求。玄宗高兴，新建这两个库荡心驰誉，萌芽于此，到了失国，最终用来诱寇。李济说，财物不正当而来，必然不正当而去，难道不是笑靥吗？陛下嗣位之初，务求遵循治道，敦行简约，斥退远离贪饕之人。虽然内库旧藏未归太府，但各方的取义进献不入宫禁，清风肃然，海内大变。近来因为寇逆乱长，栾舆外出，既属幽微之运，宜增警戒激励之诚。我昨天奉命出使军营，经过行殿，忽然看到右廊之下榜列二库之名，惊愕如同受惊，不知为什么。
为什么呢？
天阶上阻，军队正盛，痛心呻吟之声喘息未定，钟情战守之功赏赐未行，各道共真突然私藏别库，万目所视，谁能忍心？我私下揣测军情，或许产生愿望，或奋行诽谤，或丑似讴歌谣艳，颇含思乱之情，也有毁忠之意。由此可知，民众鄙陋，见识昧于高低，不可以用尊级来对待，而可以用诚意来感化。近来六师出道，百物无处，外遇凶徒，内防危城，昼夜不息，将近50天，冻饿交亲，死伤相枕，同命合力，终于平定大难。实在是因为陛下不厚自身，不思己欲，攫去甘美与士卒相同，停时以给功劳之人，没有严厉的管制而人心不散，是感怀所感；没有厚赏而士卒不怨，是知道没有。如今宫闱已解，衣食已丰，而诽谤正起，军情稍举，难道不是因为永夫长幸，贪财精功，患难已经同忧，而好乐不与同利？如果不是恬静沉默，能无怨嗟？这是理之常情，所以不足为怪。李济说，才散则明聚，难道不是笑靥吗？陛下天资英盛，见善必谦，这是将化积怨为感恩，反过差为至当，尽快消灭一寇，永垂鸿名，大胜英姬，本当不待终日。德宗嘉许采纳，命令去掉提署。新元元年，李怀光反叛的意图已经萌发，想激怒诸君，上表说诸君衣粮薄，神策军衣粮厚，厚薄不均，难以驱使作战，意在阻挠进军。李胜密奏，恐怕有变，德宗忧虑，派陆志出使李怀光军宣谕。出使回来后，陆志奏是说，贼寇诸子苟延残喘，聚宝宫院，势穷援绝，拖延十日偷生。李怀光总率仗义顺之军，乘制胜之气，鼓行铲除，亦如摧枯。而贼寇败逃不追，军队疲惫不用，诸帅每次想进攻，李怀光就阻挠其谋。根据这些情况，很不可解。陛下意在保全爱护，委屈听从，观察他的所作所为，也为之感恩。若不另外规划，逐渐制约，只靠姑息求安，终恐变故难测。这确实是事机危迫之时，所以不可以寻常轻易处理。如今李胜奏请一军，正遇上我奉命宣慰，李怀光偶然议论此事，我就泛问是否适宜。李怀光就说，李胜既然想另外行动，我也不需要依靠，我担心有反复，就赞美他的军队强盛。李怀光大自惊夸，转而有了轻视李胜之意。我又从容问，昨天离开行在时，不知道有此商量，今天从此返回，或许圣旨垂问，事情可否，决定如何？李怀光已经说了轻率之言，不可中途改变，就说恩命允许离去，事情也无妨。再三约定，并非不详尽审慎，虽然想追悔，也难改口。希望陛下将李胜的表彰交付中书，降敕一奏，另外赐给李怀光手诏，告知宜君的缘由。手诏大意说，昨天得到李胜奏章，请求宜君城东以分贼势。我因不知厉害，本想委卿商量，正好陆志从那里宣慰回来，说见了你论叙军情，谈及此事，你还说允许离去，事情也无妨，于是敕令本军允其所请。清英授以谋略，分路加工，务使协调，平定寇孽。如此措辞委婉而理直，理当而明，即使有一心，何有起怨？ 我当初奉命宣谕旨，本是因为粮料不均，偶然遇到疑军之事，事情相合，又幸好李怀光鬼队，且无阻绝之言，机宜相合。若有暗中相助，一旦失去机会，以后怎可追回？希望陛下垂察。德宗起初希望李怀光回心转意破贼，所以李胜多次奏请疑军都不允许。等到陆志祥陈李怀光反状，才同意李胜的奏请，于是疑军东魏桥。而夫方节度使李建辉、神策行营杨惠元还在咸阳，陆志担心李怀光吞并李建辉等人的军队，又上奏说李怀光所管部众足以单独制服凶寇，逗留不尽，另有原因，所患太强，不需旁助。近来又派李胜、李建辉、杨惠元三节度之众依附其营，无意成功，只忧生事。
为什么呢？
四军对垒，群帅一心，论势力则悬殊高低，据之名则互不同属。李怀光轻视李胜等兵威未下，而愤恨其驾驭不从心。李胜等怀疑李怀光养寇蓄奸，而怨恨其事多凌驾自己。平时则互防飞棒，欲战则互恐分工，局与不合，嫌隙于是形成，让他们同处必不能两全。强者恶积而后亡，弱者是威而先富，富亡之祸翘足可待。旧寇未平，新患方起，忧叹所切，实在令人痛心。上策消除祸患于未萌，其次补救过失于初兆，何况事情已经暴露，祸难将成，弃而不谋，怎能治乱？李胜见机虑变，先请疑军向东，李建辉、杨惠元形势转孤弱，被其吞噬，理在必然。他日虽有良策，也恐不能自救，拯救其危急只在此时。如今趁李胜愿意行动，便派他们合军同往，拖延李胜兵速少，担心被贼寇诸子拦截，借助这两军互为犄角。仍先宣谕旨，密令整装，诏书到营，即日上路。李怀光心中虽不愿意，但也无计可施。这就是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，急雷不及掩耳。至于治军御将，贵在看清情况，离合快慢各有事宜。应当离得合之则招乱，应当合得离之则少攻。应当快而慢则失机，应当慢而快则漏策。得其要领，合其时宜，然后举措无败谋，安排无威势。如今屯兵而不肯为我所用，巨将而不能同心，自相残杀，便在朝夕。留之不足相制，徒长祸接。反而各自尽能，或许成就功勋。事有必然，断无可依。德宗说，你所预料极好。但李胜疑军，李怀光心中已经不快，若再派李建辉、杨惠元东去，就会让他有借口。且等十天。李胜到东魏桥，不到十天，李怀光果然夺取两节度之兵，李建辉单骑逃走得免，杨惠元途中被俘被害。消息传到杭在，人心大恐。第二天，德宗一驾山南，陆志通达兵机，大多如此类。二月，随从到凉州，改任谏议大夫、仍充学士。此前，凤翔牙将李楚霖趁京师之乱，杀节度使张毅，归附诸子。等到奉天解围，李楚霖派使者供奉，当时正艰难，不得已任命他为凤翔节度使。但德宗愤恨他是逆，心中不能容忍，才到汉中就想让浑坚代替他任节度使。陆志劝谏说，李楚霖之罪固然不可饶恕，但已栾舆未复，大敌还在，秦王之师都在畿内，紧急宣召，争分夺秒。商岭道路迂回遥远，洛谷又被贼军扼守，仅能传达亡命的只有包斜道，此路若再阻塞，南北变成隔绝。在朱镇威仪之势下，处于二贼右胁之中，惶惶重情，各怀向背。贼胜则往，我胜则来，其间事机不容差错。倘若李楚霖发泄怨恨，公然猖狂，南塞要冲，东延巨华，则我咽喉梗阻而心旅分裂，形势岂不危险？德宗释然开悟，于是善待李楚霖的使者，下幽诏安慰其心。德宗到达凉州，想要把从谷口以北随行的臣子赐予奉天定难功臣的称号，谷口以南随行的称为元从功臣，不区分朝官，一律赐予。陆志上奏说，破敌平难是武将的功劳，至于宫中的进士、朝中的官员 只是奔走随行而已，忽然与披甲奋战的将士同称功臣，恐怕武将们会感到愤慨，于是作罢。李胜收复京城后，德宗派中使到翰林院，命详细记录先前散失的宫女姓名，起草诏书赐给浑监，派他到奉天巡访，以找到违宪，并酌情供给资粮送到皇帝所在地。陆贽没有立即奉诏，而是上奏议论此事，说近来因为治国之道错乱，祸乱接连发生，陛下思过巨灾，宽恕众人，归罪自己，多次颁布大号，事将更新。天下之人流泪相贺，止息愤怒，放下怨恨，沐浴仁爱，拥戴圣明，齐心合力，共同平定多难，在绝境中阻止土崩，在横流中收复板荡，消灭贼寇，肃清都城，不丢失原有基业。这实在是由于陛下的至诚感动天地，深切的悔悟感通神人，所以得到百灵降服，万民归德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自古以来何曾有舍弃宫阙，失守宗庙，相继出现赴难的军队，又在蒙尘之日再次迁移，不超过半年而复兴大业的呢？如今贼首刚刚平定，法驾即将返回，进至交殿，远至四海，各种劳役疲惫的百姓，多次战斗伤残的士卒，都人死伏病，侧耳耸肩，渴望听闻德音，翘首盼望圣泽。陛下本当感激上天悔祸的眷顾，承受列祖遗留的福泽，思念将士受锋刃之祸，怜悯黎民遭涂炭之苦，以招致贼寇为戒，以居上位为威，以致力于治理为忧，以恢复公事为急，减了又减，还担心奢侈容易滋生，艰难再艰难，仍忧虑警戒难以持久。谋划起始尽善，能善终的已经很少，起始没有谋划，最终有什么呢？以宫女为名号，本是内宫末流，天子之尊富有功业，像这样的人本来就很多，只怕太多，哪里担心缺乏使用。铲除元凶不过十天，奔往祝贺的人往来如织，何必自我损害君主德性，首先寻访妇人，又令资庄迅速送到所在地，万目注视，众口流传，恐怕不是用来答谢庆爱之心，符合维新之望的做法。事情有先后，义理有轻重，重的应该先做，轻的应该后做。武王战胜殷商，有未及下车就做的事，有下车之后才做的事，这是赞美他不失先后的事宜。自从皇帝出逃，万姓无所依靠，宗庙震惊，四季缺乏祭祀，当今所急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确实应该迅速派遣大臣乘一车先往，迎回神主，修整交谈，举行祭祀仪式，表达告谢之意，然后吊唁死难者，抚恤结义之事，慰劳有功之人，安定黎民，优待老人，安抚反侧之人，宽恕胁从者，宣泄狱积，褒奖忠直，为失职之事复官，让废业之人复业，这些都是应该先做的，不可后做。至于装饰服饰器物，修缮殿台，备办耳目之余，挑选侍从，这些都是应该后做的，不可先做。散失的宫女已经过了几个月，在离乱之际必定被将士占有，那些人如果稍有知觉，不等寻求就会自行现出，如果非常无知，寻求反而会使他们忧惧。自从寇乱丧亡以来，有比这更大的事，一听说搜索，怀惧的人必定很多，余孽尚多，人心未依，好好安抚，还怕危疑，如果又让他们恐惧，什么事不会发生。古人之所以掩盖扯断观音的事，饮下到马者的酒，难道真是忘了情爱吗？是知道为君之体应当如此，因小妨碍大，明智的人不做。天下本来有很多轻慢之人，何必独独在于此事。索命起草赐给浑监的诏书，不敢顺承旨意，德宗于是不颁诏，只派使者而已。德宗返回京城，陆贽转任中书舍人，仍任学士。当初陆贽受张毅之誉，得以担任内职，到张毅被卢杞排挤，陆贽常常忧惧，到卢杞被贬黜，才敢上书言事。德宗喜好文学，更加深了对他的知遇。奉天解围后，德宗谈到离开宗庙，呜咽流泪说，招致贼寇的原因，实在是我的过错。陆贽也流泪回答说，臣思考造成今天祸患的是群臣的罪过。陆贽的意思大概是指卢杞、赵赞等人。德宗想掩盖卢杞的过失，就说 虽然我得薄导致这场祸乱，也是运数前定，事情不由人。陆志又极力陈述卢杞等人的罪状，德宗虽然表面听从，心里很不高兴。吴同威兄弟都在翰林，也受德宗宠遇，文章才气不如陆志，但能交结权贵，在德宗面前一起说陆志的短处。所以刘从一、江公府从低微的品级，在仓促之中都登上了宰相之位。而陆志被朋党排挤，同僚嫉妒他的才能，加上他议论事情机切，常常失去皇上的欢心，所以很久没有成为宰相。他在议论应对时明达事理，熟悉体制，陈述分析下笔如神，当时的知名人士无不推重。贞元初年，李抱真入朝，从容上奏说陛下驾临奉天山南时，射书到达山东，宣读的时候，士卒无不感动流泪。臣当时看到人情如此，就知道贼寇不难平定。当时陆志的母亲为氏在江东，德宗派中使迎接到京城，士大夫认为荣耀。不久，陆志为母亲守丧，东归洛阳，寄居在嵩山丰乐寺。藩镇赠送的财物以及另外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收。与韦皋在布衣时交好，只有西川送来的礼物上奏后收下。陆志的父亲当初葬在苏州，到这时想要合葬，德宗派中使护送灵车到洛阳，礼遇如此。丧期满后，暂代兵部侍郎，仍充任学士。谢恩那天，陆志伏地哭泣，德宗为之动容安慰。恩遇季隆，朝廷内外都期望他担任宰相，但宰相窦参一向记恨陆志，陆志也批评窦参的所作所为，说窦参贪污，因此与窦参不和。贞元七年，陆志被罢免学士，正式受任兵部侍郎，主持贡举。当时崔元汉、梁素的文章才艺冠绝一时，陆志对梁素推心置腹。梁素与崔元汉推荐有才识学的人，录取的时候虽然众人不满意，但一年选试只有十四五个，几年之内位居台省清要进士之官的有十多人。贞元八年四月，窦参获罪，任命陆志为中书侍郎，门下同平章事。陆志长期被邪党排挤困顿之后才得到相位，心意在于不负恩赏，尽心报国，以天下事为己任。德宗即位之初，任用杨炎、卢杞执政，他们树立朋党，排挤良善，最终导致天下动荡，皇帝出逃。借鉴这个过失，贞元以后虽然设立辅臣，至于小官的任命，德宗一定再三详细询问，很久才下达。到陆志执政，请求允许台省长官自己推荐属官，并为他们担保，事情有失误，连同举荐人一并治罪。德宗同意了，不久又宣旨说，外面议论说各部门所举荐的多引用亲信同党，并且贿赂往来，得不到真正的人才，这个办法实行起来不方便，今后你们应该自己选择，不要用各部门的言见。陆志上奏说，臣实在愚钝鄙陋，一无所能，委蒙任用，戴罪宰相。虽然怀着窃居其位的恐惧，而且缺乏知人之明，自揣平庸虚浮，最终难以报答皇恩，只知道广开求才之路，让贤者各自汇集而来，开启最公正的门，让各部门都能自己表达。既然蒙您允许，就应当宣布施行。尚书省举荐的人才到十几个，或者不是台省旧吏，就是十府左僚，多次经过荐举，经历很多职务，论其资历名望，已经不愧于朝班，考察其品行才能，也没听说有失误。忽然以流言上繁盛听，道之难行，也可想而知了。陛下勤求治国之道，务求顺乎人情，于是说举荐不合适，又委托宰臣挑选，这是您推崇任用辅相，广采众议，可说是圣德之圣了。然而在委任责成之道，听言考实之方上，防止邪僻，保存诚意，仍恐有缺。陛下既然采纳臣的言论并加以使用，随即听到非议而停止，对臣的谋划不责成，对非议不考实，这是谋划失误的人得以推卸罪责，议论偏曲的人得以肆意诬陷。照此而行，触类而长，固然没有必定之策，也没有必定可信之言。计策不定，则治国之道难成，言论不实则小人得志，国家的弊病常常由此产生。从前齐桓公问管仲什么会损害霸业，管仲回答说，得到贤才而不能任用， 损害霸业，任用而不能善终，损害霸业，与贤人谋划事情而与小人议论，损害霸业。作为小人不一定都心怀险恶要倾覆国家，大概因为其心性邪僻，志向狭隘，以阻挠议论为出众，以标新立异为不群，追求尽力而媚于远途，效仿小性而伤害大道，更何况言行难以保证，放纵其非分之心呢？臣以为宰府通常不过数人，一个人的所知本来有限，不能普遍熟悉各位士人，详细阅览群才。如果命令所有官员按理必须辗转寻访，这就变公举为私见，变公开为案头。倘若如议论者所说，所举多有私情，向君主举荐，尚且不能断绝私心，向宰相推荐，怎么会没有欺诈？诗人的弊病必然更严重。所以从前任命官员很少有不涉及私心谤议的，虽然执政者不一，有的自行其私，也是由于私下访问亲信，反被出卖，这种弊病不远，圣明洞察。如今又将顺从福言专任宰相选官，宰相不能普遍熟悉，沿袭前法，必须询问他人。如果询问亲朋，那就是重蹈覆辙，不改旧路；如果询问朝臣，那就是寻求私见，不如公举为好。二者厉害，唯望陛下再详细责贬，恐怕不如委任长官，谨慎挑选僚属，挑选的人少，所求也精，得到贤才，有鉴别识人的名声，失时则承担暗昧谬误的责任。人之常情，没有不爱惜自己的，何况台省长官都是当朝优秀人选，谁肯徇私妄举，以伤害名声，招致责任呢？所谓台省长官，就是仆射、尚书、左右丞、侍郎及御史大夫、中丞。陛下近来选择辅相，也多从其中选出。现在的宰臣就是往日的台省长官，现在的台省长官就是将来的宰臣，只是职务名称暂时不同，本来不是品行才能忽然有别。岂有为长官时不能举荐一两个属吏，居宰相之位就可以选择千百个官员，众议纷纷，这种迷惑太甚。求才贵在广泛，考核贵在精细，求广在于各自举荐所知，长官的荐举选择就是，贵精在于按名择实，宰相的依次禁用就是。从前则天太后建作临朝，想要收拢人心，尤其着力提拔弘扬委任之意，开启引进之门，禁用不疑，求访不倦，不仅人们可以推荐世人，也允许自己举荐自己的才能，所见必行，所举则是，这在选士之道上岂不是有伤于荣誉吗？然而考核责罚既严，进退都很快，不贤的人很快被罢黜，有才能的人迅速升迁，所以当代称他有知人之名，历朝依赖众多世人的作用，这就是近于求才贵广、考核贵精的效果。陛下承受保命，想要达到太平，虽然好贤之心超过前代，但得人之盛没有达到往日，大概由于赏鉴独任于圣明，搜责难于公举，虽然开启登进之路，却很少施行练和的方法，于是使先进的人渐渐凋零失真，后来的人不能接续，施行一个命令则诽谤阻挠并起，任用一个人则疮痍立刻形成，这是失于选才太精、治法不一的弊病。则天举用人才之法，有伤容易而得到人才，陛下谨慎挑选的规则太精而失去世人，陛下选任宰相必定不同于一般官员，精选长官必定优于末等小官，等到宰相献上规策，长官推荐世人，陛下就只采纳非议，不考察最初的谋划，这是把重任委托给他们，却轻视其言论，对待他们以轻却重视其事，而且又不辨别所毁谤的虚实，不比较琐事的短长，人们多言什么话说不出来，这将使人无所措手足，难道只是选任之道失去头绪而已吗？德宗虽然赞许他的陈述，但长官见识的诏令竟追回废止了。本朝旧制吏部选人每年调集，自乾元以后，因军队驻扎在外，年岁有时荒欠，于是三年一次选调，因此选人停滞，人数众多，文书不接，真伪难辨，官吏趁机作奸，驻守错乱，而有十年不得调任的。录制上奏分吏部内外官员为三等，计算空缺，召集人选，每年设置选调，于是选司的弊病，十去七八，天下称赞。 陆志与贾丹、卢迈、赵景一同执掌政事，各部门有需要申述或批复的事项，他们都互相推让，不表示可否。按照旧例，宰相在轮值当巡时，只比决断事务，每十天轮换一次。陆志请求依照旧例，让执笔的宰相来负责处理。又因为合拢地区被吐蕃占领以来，西北边境常年用重兵守备，称为防丘，这些都是河南、江淮各镇的军队轮番往来，疲于戍守服役。陆志认为中原的士兵不熟悉边防事务，等到抵御敌人作战时，多有失败伤亡。又苦于边境将领名目太多，各军统治不统一，紧急时无法应对敌人，于是上书论述此事说：我逐一考察前代史书，都认为镇守安抚四方夷敌是宰相的职责，我自不量力，屡次冒昧进言，确实因为备边御戎是国家的大事，治理军队充足粮食是防备抵御的根本，军队不整治就没有可用的士兵，粮食不充足就没有可固守的地方，治理军队在于设置安排得当，粮食充足在于征收引导有方，陛下幸而听从我的建议，先致力于积蓄粮食，百姓没有增加赋税，官府不浪费钱财，轻易就使边境储备达到了数百万，各镇收购粮食现在已接近尾声，分别贮存在军城，用来防备紧急情况，即使有敌寇入侵的忧患，也一定没有匮乏断绝的忧虑，坚守这一成规作为长久制度，经常节省多余费用，更多资助边境农耕，那么再过两年可以积累起十万军队三年的粮食了。粮食充足的根本大致确立，但治理军队的方法还不精熟，我冒昧议论筹划，希望能供陛下采责。我认为戎狄为害自古以来就有，那些关于治愈方法的得失议论都保存在史记中，可以陈述，大体上遵从安抚顺从的就说没有德性无法教化边远地区，却不知道威严不树立，那么德性也不能驯服他们，喜欢武力威势的就说没有军队无法征服凶悍之人，却不知道德性不修养，那么军队也不可依靠，致力于和亲的就说结交可以和睦邻邦，却不知道我们结交他们而他们又背弃了，赞美长城的就说设置险要可以巩固国家并抵御敌寇，却不知道力量不足，军队不堪用时，险要也不能保有，崇尚征伐的就说驱逐阻挡可以禁止侵暴并节省争议，却不知道军队不精锐，营垒不顽固，那么阻挡不能取胜，驱赶不能使他们离开，议论边防的要旨大致都在这里了，虽然彼此相互讥讽评论，但各有偏颇驳杂，听一家之说则常理可以验证，考察历代实行的结果则成败效果不同，这是因为用固定不变的道理来应对那不固定的形势，拘泥于自己的见识而昧于所遇到的时代，中原有盛衰，夷狄有强弱，士机有厉害，挫智有安危，所以没有固定的规则，也没有长胜的方法，夏后氏因安定戎族而盛德教化昌盛，古公旦父因避让敌人而王业兴起，周朝在朔方筑城而贤允被驱逐，秦朝修筑临洮长城而宗庙覆灭，汉武帝征伐匈奴而留下悔恨，唐太宗征讨突厥而获得安定，汉文帝、景帝实行和亲却不能消除当年的祸患，汉宣帝、元帝大力安抚招纳却足以保持几代安宁，这是因为中原的盛衰形势不同，夷狄的强弱时机不同，士机的厉害情况不同，挫智的安危方式不同，知晓其势而不度量其时就会失败，顺应其时而不失其宜就会成功，形势变化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，当中国强盛夷狄衰微时，他们能屈膝称臣归心受制，拒绝他们就阻碍了他们规划，威慑他们就类似于杀害降者，怎么能不存续安抚他们接纳并使他们归顺呢，又如中国强盛夷狄衰微，而他们却背弃信义，破坏盟约，蔑视恩德，肆意毒害，劝谕不改变，责备不惩戒，怎么能不趁机讨伐乱亡之敌，以安定人民，巩固边境呢，遇到中原丧乱衰败夷狄强盛之时，图谋他们则对方挑衅尚未萌芽，抵御他们则我方力量不足，怎么能不卑辞将领约定和好，以亲善笼络他们，缓解交战的祸患，即使不一定诚信，但至少没有大规模入侵，虽然这不是御戎的良策， 但时势也有不得已之处。倘若夷狄和中原的势力强弱相当，安抚不能安宁，威慑不能平定，力量足以自保，不足以出击，怎么能不设置险要以巩固军队，训练军队以等待敌寇，敌人来时就稍加征伐以阻止其深入，敌人退去时就驱逐并警戒，不要远追。虽然是安边的良好策略，但势力也有不得已之处。所以夏后氏的安定戎族，周朝的抵御攘除，唐太宗的剪除祸乱，都是顺应时机而善于运用形势。古公旦父的避让敌人，汉文帝、景帝的和亲，唐高祖的屈尊礼遇，都是顺应时势而不失其宜。秦始皇的长城，汉武帝的穷兵黩武，都是知晓其势而不度量其时。假如遇到敌人气焰炽盛之势，却实行安抚归顺的方法，就会被侮辱而不被服从。乘着可以攻取的时机，却怀有未必之心，就会丧失时机而养虎为患。有驱逐的力量，却采用和亲的计谋，就会显示软弱而耗费财力。在应当降服屈从之时，却致力于征伐之策，就会招致祸患而危险。所以说，知晓其势而不度量其时，就会失败；顺应其时而不失其宜，就会成功。因此，没有固定的规则，也没有长胜的方法，得失的效果明显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至于考察安危的大体，计算成败的大数，百代不变的东西是有的，关键在于失去人才，放纵私欲就一定会颠覆，任用贤人，顺从众人就一定会保全，这是古今相同，物理一致的。国家自安禄山作乱，合拢用兵以来，肃宗中兴，撤除边防以安定中原，借助外族威势以平定内难，于是吐蕃乘机侵吞，贪得无厌。回纥居功自傲，欺凌也很厉害。中原无暇整顿军队40多年。使伤残凋敝的移民竭力纺织，向西输送财币，向北偿还马资，还不足以堵塞他们的繁衍，满足他们的骄志。又远调兵马，列戍边疆，仍不能阻止他们的奔突冲撞，制止他们的侵扰侮辱。小规模入侵就驱掠百姓，大规模深入就震惊经济。当时有议论安边策略的，大多致力于难事而忽略易事，勉力于短处而忽略长处，于是使得易事和长处实行起来不得要领，难事和短处图谋而功效不成，忧患未除，正是这个原因。制敌用兵必须衡量世事，事有难易，事有先后，力量强大而敌人脆弱，就先处理难事，这叫做夺人之心，一时劳苦而永久安逸。力量弱小而敌人强大，就先处理易事，这叫做巩固国之根本，观察时机而后行动。近来变故很多，百姓劳苦未愈，却想大规模出兵，深入敌境，收复被侵占的土地，攻打他们的坚城，前有胜负未定的忧虑，后有无良接济的祸患。倘若失败，正好会助长敌人野心而挫伤国威，把这作为安边之策，可说不衡量世事而致力于难事了。上天所授予的各有定分，没有全功，大地所出产的各有适宜，没有兼利，所以五方的习俗长短各不相同，长处不可超越，短处不可企及，勉强用短处去对抗敌人的长处必然危险，发挥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必然安全。强者以水草为城邑居所，以涉猎为饮食，多马而尤其便于驰突，轻视生命而不以败亡为耻，这是戎狄的长处。戎狄的长处正是中原的短处，而想增兵整军，决力争斗，在平原上交锋，在寻常之间决死生，把这作为御寇之术，可说是勉力于短处而较量他们的长处了。致力于难事，勉力于短处，劳费百倍，最终无成。即使侥幸成功，不遭挫折也会废弃，岂不是因为超越天授，违背地产，亏损时势，违反物仪吗？要想脱离危险，趋于安全，节省费用，从简，在于谨慎守护意识，精用长处而已。至于选择将利以安抚百姓，整顿纪律以训练军队，险要得心以辅佐威势，能安定近处而怀柔远方，禁止侵略暴行以彰显我的信用，克制攻取之意以安定敌人之心，他们求和就好好对待，而不与之结盟， 他们为寇就严加防备而不追求报复，这是当今的意识。重视智谋而轻视武力，厌恶杀戮而喜好生养，看清财力而看重人命，忍受小事以保全大局，安顿好居所而后行动，等待时机而后实行。因此修缮疆界，守卫要害，挖掘壕沟，阻塞小路，修筑军营，谨慎进防，明确斥候，务农以充足粮食，练兵以蓄积威势，不是万全不谋划，不是百胜不战斗。敌寇小规模来犯，就张大声势以阻止其进入，敌寇大规模来犯，就设法对付其人而截击其归路，据守险要以成敌，多方设计以误敌，使他们勇力无处施展，众多无法使用，掠夺无所得，进攻不能，进有腹背受敌之忧，退有首尾难救之患，这就是所谓成其弊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是中原的长处。我的长处正是戎狄的短处，我的意识正是戎狄的难事。以长处治短处，则用力少而见效多，以意识对难事，则财力不匮乏而事情快速完成，舍弃这些不采用，反而被敌人所成，这就是倒吃戈矛，把锋刃授给贼寇了。如今虽然都致力于这些，但守边仍不牢固，敌寇仍不惩戒，其弊病在于谋略没有固定用途，众人无所适从，所任用的未必有才能，有才能的未必被任用，所听到的未必属实，属实的未必被听到，所信任的未必忠诚，忠诚的未必被信任，所实行的未必得当，得当的未必被实行，所以导致错置乖戾失常，考核责罚缺乏标准，财力因兵多而匮乏，力量因将多而分散，怨恨因分配不均而产生，时机因遥远控制而丧失。请允许我为陛下粗略陈述这六项失误，希望明主谨慎听取并仔细考察。我听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，必须先磨砺他的工具，武力想要战胜敌人，必须先训练他的士兵，在训练士兵当中所用的方法又有不同，用于救急就采取全变来解除危难，用于对付敌人就从容应对以等待时机，所以做事有便宜之策，不拘泥于常规，计谋有奇诡之处，不迎合众人的意见，进退生死只听从将领的命令，这就是所说的进攻讨伐的军队。用于屯田戍守，则事情需要持久，形势变化要随机应变，不符合物理常情就不会安宁，不顺应人情意愿就不稳固。所谓人情，有利可图就会努力，习惯之后就会安心，保护亲戚就会乐于生存，顾念家业就会忘记死亡，所以可以用道理来驾驭，不可以用法令来驱使，这就是所说的镇守的军队。想要防备边疆，抵御戎狄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本来应当选择镇守的军队来安置。古代善于选择安置的人，必定衡量其性情习惯，辨别其水土适宜，考察其技能，了解其喜好厌恶，使用他们的力量而不违背他们的本性，统一他们的风俗而不改变他们的适宜之处，引导他们的优点而不苛求他们做不到的事，禁止他们的错误而不安排他们不愿意的事，又分类编制队伍，安定他们的家庭，然后才能让他们乐于居住，稳定他们的志向，振奋他们的气势，培养他们的恩情，用恩惠安抚他们，就会感激而不骄横，用威严约束他们，就会肃静而不怨恨，不用督促考核而人人自动效力，放松禁令防备而众人自不离心，所以出兵时兵力充足，驻扎时粮食充足，防守则坚固，作战则强大，这个方法没有别的，只是顺应人情罢了。现在分散征调士兵，分别戍守边疆，轮换往来，作为守备，这是不衡量性情习惯，不辨别水土适宜，强求他们做不到的事，强迫他们不愿意的事，求数量增多而不考察其效用，想要他们出力而不体察其情形，这只能作为仪仗护卫的形式，而无异于防备抵御的实际。为什么呢？穷荒边远之地，千里萧条，寒风刺裂皮肤，金沙惨痛双目，与豺狼为邻，以战斗为游戏，白天扛着戈矛耕种，夜晚靠着烽火瞭望，每天有被劫掠杀害的忧虑，永远没有休息娱乐的时间，土地恶劣，人民勤劳，到这种程度是最厉害的。如果不是生长在那个地方，习惯那里的风俗，从小看到 长大安于那里，没有见到乐土而迁徙，那么很少能安宁其居所而熟悉其敌人。关东地区百物丰盛，从军的人尤其受到优厚供养，习惯于温饱，安乐于欢愉，与边疆相比如同两个天地。听说绝远边塞荒凉之苦，就心酸动容，听到强藩劲虏的名号就恐惧丧气，而却让他们离开亲族，舍弃家园，甘受他们所心酸的事，抵抗他们所恐惧的敌人，希望他们能被使用，不也太疏忽了吗？况且又有休假的期限，没有统帅的驾驭，资财供给像骄子一样，姑息迁就如雇佣之人，前进不鼓励他们成功，后退不严惩他们失职。他们来时都带着得力的神色，留下时都没有坚定的心思，屈指计算归期，张着嘴巴等待喂养。侥幸的人还担心还期迟缓，常念着戎狄充满，王师受挫损伤，就将乘机动乱，四散东逃，心态志向尚且如此，得到他们有什么用？平时则耗尽资财储备来供养俘虏之众，临难则抛弃城镇来动摇远近之心，这种弊病岂止无益？本来也将会有所干扰，又有触犯刑律，被流放充军到边城，本意想增加户口，充实边疆，同时让他们效力赎罪。既然是无良之辈，又加上怀恋故土之情，思乱幸灾，更甚于庶族，恰恰足以烦劳防卫，确实无望于功绩。虽然前代有时这样做，本来不是良策可以遵循的。又有持矛的将帅，本身不亲临边疆，只分派偏师让他们防守疆场，大抵军队中撞见精锐，主将照例挑选跟随自己，留下疲弱之人才配属各镇。节度使寄居内地，精兵只被指挥调遣，于是让防守要冲的人尝试寡弱之辈，敌寇每次到来就势不能支，进入营垒的才足以闭门自守，在野外的全遭劫掠捆绑，任凭他们残杀践踏，搜刮驱赶。等到督府知道敌虏已得胜返回，况且安边的根本所切要在于军队，治理军队如此，可说是错之失当。奖赏用来鼓励，惩罚用来警戒，鼓励以勉励有功，惩罚以威慑不敬。所以赏罚对于驾驭众人，如同绳墨对于曲直，权衡对于称重轻，意悦对于行车，闲乐对于扶马。驾驭众人而不用赏罚，就会善恶相混而能否不分，用了而不符合功过，就会奸诈妄为者受宠荣，而忠实者被排斥压抑。如此如果聪明可炫耀，法度无章，那么用与不用，其弊病是一样的。近来权力移到下面，权柄施于朝廷，将领的号令已很少能在军中执行，国家的典章又不能适用于将领，务求互相姑息，苟且度日。想奖赏一个有功，反而担心无功者不安，想惩罚一个有罪，又顾虑同恶者忧虑。罪过因隐忍而不显明，功劳因嫌疑而不奖赏，姑息之道竟到如此地步，所以使忘身孝节的人被同辈讥诮，率众先登的人招致士兵怨恨，败军辱国的人不怀惭愧畏惧，迟缓救援失期的人自以为智慧才能，褒贬既然缺失而不施行，称赞诋毁又纷然混乱，人虽然想向善，谁来为他说？况且又公正忠诚的人，正直自己而不求于人，反而遭遇困厄，败坏阻挠的人，行私而苟且谄媚于众，照例获得忧宠崇敬，这是义士所以痛心，勇夫所以灰心解体的原因。又有御敌而所守不坚固，陈谋而其效不成，将帅就以资粮不足为借口，有关部门又以供给不缺为解释。既然相互争执证明，按理应当辨明是非，朝廷每每含糊，不曾彻底追究曲直，处理事情的人吞声而不敢申诉，诬陷好人的人欺瞒主上而不惭愧，驾驭众人如此，可说是考克责罚失度，考克责罚失度，错置失当，将领不能竭尽才能，士兵不能竭尽力量，囤积虽多，作战时不敢前进，敌虏常常越境横行，如入无人之地，互相推诿依赖，无人敢阻挡，虚张贼势上报朝廷，就说兵少不敌，朝廷不省察，只知征发更多兵力，无补于防备抵御的功绩，反而增加供给的弊端，乡里日益损耗，征敛日益繁苛，用边户倾家破产的资财，加上有关部门却盐税酒的利润，总计其收入一半用来侍奉边防，使用如此， 可说是财力因兵重而匮乏。如今四夷中最强盛而对中国造成大患的，没有比吐蕃更大的，全国能打仗的兵士才相当于中国十几个大郡而已。他们对内忧虑，对外防备也与中国没有不同，能侵犯边境的次数数量却很少。况且他们兵器不锋利，铠甲不坚固完备，时迷韬略，技艺缺乏敏捷，动时中国畏惧其重而不敢抵抗，进时中国害怕其强而不敢侵犯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实在因为中国的节制多门，而吐蕃的统帅专一的缘故。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，人心不分则号令不二，号令不二则进退可以整齐，进退整齐则快慢如意，快慢如意则机会不错失，机会不错失则气势自然雄壮。这就是以少为多，以弱为强，变化开合在于反掌之间。如同手臂指挥手指，心控制形体，如果所任用的人得当，则合敌之有。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，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定，进退难定则快慢失当，快慢失当则机会不及，机会不及则气势自然衰落。这就是勇敢变为怯弱，众多变为弱小，逗留退缩，离散分裂，征兆在战阵之前就出现了。如同一个国家三个君主，十只羊九个牧人，想要整齐严肃怎么可以呢？开元天宝年间，控制抵御西北两藩，只有朔方、河西、陇右三个节度使而已，还忧虑全分势散，有时让一人兼领。中兴以来，没有顾得上对外征讨，暂时将四镇桥置于安定，全且将陇右附属于扶风，所应对的西北两藩也只有朔方、泾原、陇右、河东节度使而已，关东的戍卒来到就归属他们。虽然委任未必尽得人，而错置尚存典制。近来逆贼诸子引诱京、陇之众叛乱，李怀光玷污朔方军队，割裂诸厨，所剩无几。又分割朔方之地，建衙拥截者共有30，其余镇军将近40都承特诏委任，各自将派中贵兼临，仁德相抗，互不同属。每次等到边书告急，才下令计议用兵，既无军法临下，只以客礼相待。这是从容拯救溺水，依让扑灭火灾，希望不遭危亡，固然难了。军队以气势为用，气聚则盛，散则消，势和则微，息则弱。如今的边防势弱气消，建军如此，可说是力量分散于将帅太多。治理军队的关键最在于军旗，所以军法没有贵贱的差别，军需没有多少的差异，这是将帅用来统一其志向而竭尽其力量的方法。如果幼勉其志向，鼓励其技艺才能，就应当考察他们的才能，衡量他们的勇力，和教其劳役，测夺其安危，明确申明考核优劣的条例，作为衣食等级的制度，让有能力的人努力达到，没有能力的人悉心，虽有厚薄的区别，而没有怨恨的争端。这就是所谓的日省月事，粮饷供给均同其事，如同权衡队伍没有私心，万人没有不安其分而佩服其公平的。如今穷荒边地，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百战受伤的余力，中年勤苦至极，比较他们的能力则熟练，测度他们的处境则孤危，考察他们的服役则劳苦，观察他们临敌则勇敢。然而衣粮供给只够自身，照例被妻子儿女分用，常有冻饿的面色。而关东的戍卒一年一换，不安居危城，不熟悉战备，怯于应敌，懒于服役。然而衣粮颁发，优厚几等，既之以茶药的馈赠，加之以书将的资助，封族与部族相比悬殊很大。又有本来不是禁军，本是边军，将校鬼说谄媚之词，请求姚隶属神策军不离开旧所，只改虚名，而秉赐的封后就有3倍之力。这是同类所以愤恨，忠良所以忧叹，疲人所以流亡，经费所以短缺匮乏的原因。事业没有不同而即将有差别，人情所不能甘心的，况且矫饰奸佞而行贿的秉赐丰厚，技艺牢记低劣的衣食优厚，如果尚未忘怀，能无怨怒？不成为叛军首领已算可嘉，而想要他们协力同心来抵御寇难，即使有韩信、白起、孙武、吴起那样的将领，我知道也一定不能做到。供养士兵如此，可说是怨恨产生于部军。如果想要选拔任命将帅， 一定要先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，然后指明要交给他什么方略，告诉他要委任的事物，让他自己揣度是否可行，自己陈述规划。需要什么样的铠甲兵器，要依靠哪些人做辅佐，需要多少士兵战马，用多少物资粮草，在何处设置军队，何时取得成果，从始至终的关键要点都让他全面筹划，然后观察他的计谋，核实他的声誉与实际是否相符。如果认为他的才能不值得采用，言论不可实行，那就在最初辞退他，不应在后来留下忧虑。如果认为他的志气足以胜任，方略可以施行，那就应当在最终要求他成功，不应在过程中掣肘。像这样，那么怀疑的人就不任用，任用的人就不怀疑。在选拔人才上劳神，在委任后安坐拱手。既然委任了他事务，既然满足了他的需求，然后就可以考核他的好坏，施行赏罚。受赏的人不认为是滥用，应当受罚的人无法推辞，交付的权力既然专一，苟且的心思自然止息。所以古代派遣将帅时，君王亲自推车送行，并命令说，从城门以外由将军裁决，又赐给府院，表示让他专断。所以军容不能进入国门，国容不能进入军队，将军在军中，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。这确实是因为计议不能从远处决断，号令不能听从两方，从来没有委任不专一而期望他能克敌制胜的。近来边防军队的进退，裁决大多出自皇帝内心，选择设置武臣，先求容易控制，增多他的部署来分散他的力量，减轻他的责任来削弱他的心智，虽然有所成见，但也有所失误。于是使得分镇守边，要求成功的意义废弃，为国而死，承担责任的心智衰落，一次听命，两次也听命，违背军情也听命，违背事宜也听命。如果所设置的将帅一定要选取顺从听话的，那么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是有意平定凶恶，平定祸乱的，那就不可行。两国边境相接，两军相持，事机到来，坚不容发，蓄谋等待，还恐怕失去，临时才谋划，本来已经疏漏了。何况千里之远，九重之深，陈述困难明白，听取看法不一，想要事情没有失策，即使是圣人也做不到。假设谋虑能周全，也来不及应变。荣鲁奔驰突击，迅疾如风，一马奏报上达，十天半月才能回报。守土的人因兵少不敢抵抗，分镇的人因没有诏令不肯出兵，逗留之间，敌寇已经奔袭逼近，托辞救援未到，各自壁垒自保，牧马屯牛都被抢劫，农夫樵夫全被俘虏。虽然诏令各镇发兵，只是虚张声势应援，互相观望，无人敢于拦击，敌寇已经纵略退归，这才上报功劳告捷。那些败丧则简板而说成一，那些虏获则张板而成千。将帅既庆幸统治在朝廷，不担忧罪责，陛下又以为大权有己，不追究实情，用兵如此，可说是机宜失于遥控了。治理军队而措施不当，驾驭将帅而赏罚失度，调度财务而采用匮乏，建立军队而力量分散，供养士兵而生怨恨，动用军队而失去时机，这六项是疆场的害虫，军队的绝症。害虫不除，只是用粪浇灌；绝症不治，只给滑干食物吃，正足以助长病害，加速灾难。想要五谷丰登，肤肉丰满美好，当然不可能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应当废除各道将士轮番替换防秋的制度，大致依据原有数目分为三份，一份委托本道节度使招募愿意常驻边城的少壮者迁徙过来，一份由本道只提供衣粮，委托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愿意投身边军的番汉子弟来供给，又一份也令本道只出衣粮，加给应募的人，以资助新迁徙者的产业，又命令杜知道各道合适购买耕牛，同时雇召工匠到各军城修造器具。招募的人到来，每家给耕牛一头，又给田地农具和水火器具都令完备。出道的第一年，给家口二人的粮食，并赐给种子，鼓励他们耕种，等到一季收获，让他们自己养家。如果有余粮，官府收购，各给加倍价钱，务必奖励营田。既消除了轮换征发的烦扰，且没有幸灾乐祸、苟且逃避的弊端。敌寇来则人自为战，农时到则家自尽力耕作，这样兵力不得不强，粮食不得不充足， 与那种往来匆促的机智，岂可同等论？我又认为应当选文武能臣一人任陇右元帅，所有金元、陇右、凤翔、长武城、山南西道等节度管辖内的兵马全部归属他，又选一人任朔方元帅，所有扶方、兵宁、临夏等节度管辖内的兵马全部归属他，又选一人任河东元帅，河东、镇武等节度管辖内的兵马全部归属他。三位元帅各自选择靠近边境的重要州郡作为治所，现有的节度使有不是要害的，根据就近方便合并。只有元帅可以设置统军，其余都停罢。三位元帅辖区内的太原、凤翔等府及各郡户口稍多的，慎重选拔好官做府尹或太守，对外遵从军令，对内督促农桑，提供军粮，以壮大军府。治理军队的办法既已得当，选帅的授权既已明确，然后削减奸滥虚浮的费用来增加财用，制定一两等级的规制来和睦众人，弘扬委任之道来发挥他们的作用，明确赏罚的典章来考核他们的成效，再加上谨慎保持中国之所长，认真施行当今之所益，那么八吏可治，六师可除，如此而戎狄不威服，疆场不安宁，是从来没有的。诸侯遵循法度，万民服从，如此而教化命令不行，天下治理不好，也是从来没有的。凭陛下的英明洞察，民心渴望安定，四方稍有休息，两寇正安静，加上连年丰收，各地积存粮食，这些都是上天赞助国家可以建立制度垂范后世的时候，时机不会长久停留，事情不会常有兼备，错过之后追悔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。民主不以言论为罪，不因人废言，我完全陈述狂妄愚昧之见，只请陛下省察选择。德宗非常赞赏采纳，下幽诏褒奖他。录制在中书省，政策有不便于当时的，多有分条上奏。德宗虽然不能全部同意，但心里很器重他。当初窦参被贬到郴州后，节度使刘世宁送给窦参数千匹绢。湖南观察使李训与窦参有仇，将此事上奏，德宗不高兴。恰逢又庶子江公府在皇帝面前上奏，说窦参曾对我说，陛下对我的怒气未消，德宗发怒，再次贬谪窦参，最终杀了他。当时议论说，江公府上奏的窦参的话是从陆制那里得来的，说窦参的死陆制有助力。陆制又一向厌恶于公义，于少辅政后驱逐了他们，议论者也认为这是迫害。户部侍郎叛度之裴延龄奸邪当权，天下人恨他如仇敌，因为他得宠于天子，无人敢言。唯独陆制亲身抵挡，多次在延英殿当面陈述其不可，屡次上书极力陈述其弊端。裴延龄日益进谗毁谤。贞元十年十二月，任命陆制为太子宾客，罢免至正事。陆制生性谨慎畏惧，等到被罢免居闲，除了朝谒之外，不结交宾客，没有交往。十一年春，大旱，边防军队粮草供给不上，陆制具体陈述论述。裴延龄说，陆制与张滂、李冲等动摇军心，话记载在《裴延龄传》。德宗发怒，将要诛杀陆制等四人，适逢建议大夫杨成等极力上奏论辩，于是贬陆制为中州别驾。陆制出入翰林院，特别承蒙德宗另眼相看，唱歌作诗戏耍，朝夕陪游。等到后来出居艰难之中，虽然有宰相，但谋略参议决断多出于陆制，所以当时人把他看作内乡。随从皇帝到山南，路途艰险，护从跟不上，与皇帝失散，一夜未至。皇帝告谕军士说，得到陆制的人赏千金。第二天陆制夜见皇帝，喜形于色，其宠爱如此。后来与二吴吴通威、吴通玄不和，逐渐被浸润浸缠，恩遇礼遇稍有衰减。等到吴通玄败露，皇帝知道是冤枉，于是重新任用陆制。因为受到君主特殊待遇，不敢爱惜自身，事情有不可行的，直言无隐。朋友规劝他，认为太俊切。陆制说，我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我所学，不忧虑其他。他精于立事，斟酌决断，不失分毫。曾认为诏书制敕的颁布是中书舍人的职责，但军心之际，急促应付事务，暂且让学士代替。朝野安宁之后，应该归还原职分，那些任命将相的制诏还是交给中书省行前。又说， 学士是私臣，玄宗当初令代诏只限于唱和文章而已。众人议论认为正确。德宗因为陆贽指责吴通威、吴通玄，所以不批准他的奏议。陆贽在中州十年，常闭门进处，人们不认识他的面貌，又躲避诽谤，不著书，家居帐乡，人多疫病，于是抄录方书，编成《陆氏集验方》50卷，流传于世。当初陆贽执政，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，后量一为中州刺史。陆贽在中州与李吉甫相遇，兄弟门人都为陆贽担忧，但李吉甫高兴的厚礼相待，毫不记恨前世，以宰相之礼对待他，还恐怕他不信任不安，每日与陆贽亲近，如同平生好友。陆贽起初还惭愧恐惧，后来深交。当时舆论认为李吉甫是长者，后来有薛延代李吉甫为刺史，薛延招辞之日，德宗令其宣旨安慰，而韦高多次上表请求以陆贽代替自己。顺宗即位，与杨成、郑余庆一同下诏征还，诏书未到，而陆贽去世，时年52岁，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宣。其子陆简礼进士及第，多次被征召到节度使府。使臣曰：近代评论陆宣公比作汉代的贾谊，而高迈的品行，刚正的节操，治国成务的要领，激切仗义之心，起初蒙受天子器重之誉，末路沦落挫折，都相类似。而贾谊官止于中大夫，陆贽官至宰相，不能说是不遇时。从前公孙鞅携三策游说秦王，淳于髡以隐语进谏其君，自古以来正言不义。周昭王曾告诫集论议，正是为此。陆贽身居近臣之列，掌执政之地，想以一片赤心革除重弊，独立遏制群邪，君主不谅解他的忠诚，群小共攻他的短处，想要不被放逐，怎么可能？诗经说其为哲人，告之化言，又有惠耳，听我之恨，这些都是贤人君子，感叹言论不被采纳。所以尧咨询与拜寿，千载一时，携手提耳，岂是容易的呢？赞曰：良臣感悟君主，我有好谋略。多邪僻的君主，为善不周全。忠言补救过失，开导却成仇敌。不要留下天问，苍天悠悠。